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我当时浑身汗毛都炸了，完全没想到这鬼东西这么凶，一言不合就要动手。这种东西可比摄青鬼难缠多了，就算是从阴间把鬼王请出来都不可能打散的，凭我们三个人现在的水平。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决定妥协。眼瞅着那东西的手要掐到我脖子上，我当时就嚎道：吃，我这就吃。那说书灵这才脸上又重新的露出了笑容，收回手坐在我对面板凳上，一脸期待的看着我说：快尝尝快尝尝，都是最新鲜的。肯定新鲜的，都他妈还活着呢。我一阵反胃，又看了看那些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一眼，一咬牙，罢了，都逼到这个份上了，能不吃吗？吃个虫子总他娘的比丢了命强啊，大不了当回贝爷。正所谓这两相海全取其轻，我看了看这桌上鼻涕虫和蚂蚱，最后呢还是决定选择那蚂蚱。这玩意儿我以前还吃过的，只不过吃的不是活的，而是油炸的。我大舅一个哥们儿啊是广东人，广东人的能吃敢吃啊是在全国都出名的，那祖宗就是这样的，当初总吃一些稀奇古怪玩意儿，什么龙虎斗，什么油炸蚂蚱、烤蚕蛹，连带着我都跟他一起吃了一个油炸蚂蚱。那味道啊不算恶心，跟肯德基的香辣鸡翅是一个味儿，嘎嘣脆。眼下眼瞅着那盘子里的蚂蚱还在动来动去的，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撤去杀气了。只要我这么看着蚂蚱往嘴里塞，我真塞不进去啊，还不如被鬼遮眼当瓜子吃了。撤去杀气的一瞬间，果不其然，那一盘蚂蚱在我眼中又变成瓜子的样子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就跟上刑场似的，拿起一个塞进嘴里，咔嘣咔嘣两碎嚼烂之后，一股脑的咽进肚子里，又端起茶杯小小喝两口水。至于那茶叶啊，我是没敢动的，因为那压根是活的蝌蚪。还别说，这鬼着眼之后，不光东西啊看样子变了，连口感和香气跟瓜子和龙井都差不多。末了为了哄一哄这说书灵，我对他竖起大拇指就说：香，真香。于是那说书灵呢就更加开心了，满脸期待地看向花木兰。花木兰也是干脆跟我一样默不作声地捏了个瓜子丢进嘴里，又喝了一口龙井。这位兄台也快尝尝。那说书灵又笑嘻嘻地看向张博文，直接端起那个盘子杨梅就送到张博文的跟前。张博文这人呢也是虎，看着说书人呢似乎不想伤人命，一下胆子大起来，被鬼遮眼了还不知道，拿起杨梅往嘴里塞，吧唧吧唧是满嘴喷汁啊，还一个劲儿的对说书灵伸大拇指，最后干脆夺过盘子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，一口一个吃个没完。眨眼把一盘子鼻涕虫吃了个干干净净不说，最后还拿起茶水连带茶叶一起干了，看得我和花木兰在一边都傻眼了，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呀、啊，吃和鬼物的东西还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当是和朋友喝小酒呢，感情深一口闷呢。我也懒得搭理这鲁莽汉子了，扭头看着说书灵就说：先生啊，现在可以说您的故事了吧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好嘞，这就开始。
那说书灵似乎对我们三个的表现特别满意，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，说起了他的故事。他给我讲的呀 其实呢是说书先生老桥段的戚少宝铺天抗倭。戚少宝啊，也就是戚继光，这故事主要说的是戚继光当年在福建莆田大粗倭寇的事情。说实话，他讲的呀倒真不错，声情并茂的，对于一些历史感兴趣的人呢，是绝对很好的一堂课。结合着当年的民间传说和正史记载，加上他个人的臆测，相当的吸引人。没准儿他去写书的话，或许真能成为一方大家呢。只是啊，他话里话外对明朝、对汉家天下的那种推崇，实在是太过露骨了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终于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郁郁不得志，最后愣把自己给郁闷死了。看他穿着打扮，他生活那个年代应该是清朝时期的人。众所周知，满清时期的爱新觉罗氏对汉人统治是奴役型的，根本不像现在很多电视上拍的那么好，什么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呀，什么《后宫》这样那样的，美化的痕迹太重了。然而真正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历史哪那么多善良仁慈啊，从来都是血淋淋的。满清入关，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对汉族子民造成伤害是何其之大呀。之后坐稳了江山，又开始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的血腥政策，一招令下，多少人头滚滚落地。于是民间反抗就一直没有停下过，反清复明的旗子一直是高高举着的。所以当时满清政府对于前朝的事情是非常的忌讳。别的不说，就从说书林这话里话外对明朝的推崇，就立马得打成反清复明分子。那可是杀头诛九族的，谁挨着他谁倒霉，哪里还敢听他说故事啊。我估计那时候呢，他一进酒楼正准备说书呢，就得被老板给轰出去啊。你讲的再好也没用，说明朝的事儿在当时啊是禁忌，谁也犯不上为听一段故事被满清政府拿到菜市头去杀头啊。他的际遇呢就可想而知了，没人待见。等他死了变成说书灵了，那时候满清啊怕是已经覆亡，近代战火连天，坊间说书文化早就已经完蛋了，谁他娘还有功夫听他磨叽啊。到了当代就更不用说了，你讲个黄段子，放段岛国爱情动作片啥的，有的是人愿意捧场。你讲历史穿得怪模怪样的还讲历史，别人呢不当场摁住你揍就不错了。现在新一代人很多是重寒重日的脑残，这早把老祖宗的东西啊早忘光了，说书就更不招人待见。所以啊，他这执念一直到今天都没得到释放。他是几百年时间里没少整死不肯听他讲故事的人，这才身上阴气这么重。我心里对说书灵已经没有太多恐惧和仇恨了，有的只是怜悯，心说我就好好做他的一回观众吧，让他把这生前身后的一直没机会讲的故事全部讲出来，或许他的执念也就散了，也算是善事一桩吧。谁知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道清脆的女声忽然在门外响起。葛天仲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你这里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是苏苏小护士的声音，怕是刚才我杀死那个天井下弄出动静太大，所以对方赶过来看了。我当时暗叫一声不妙啊，这说书灵在说书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断他了，会激起他的怨气。当下我偷偷看了那说书灵一眼，果不其然，对方脸上笑容已经消失了，脸上都是怨毒。我灵机一动，连忙对说书灵说，被先生故事吸引，又来一个听书的，哎，怎么样先生，要不我把他请进来一起听您说书，人多才热闹嘛。那说书灵眼中的怨毒才终于消失了，满脸惊喜说，是吗？快请他进来。为了救下这莽莽撞撞的小姑娘的性命，我也顾不了屁股的疼痛了， 起身一瘸一拐地打开门。果然苏苏站在门口，一看我出来顿时皱起眉头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身上伤口不能乱动的，别说话。这时候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狠狠瞪了苏苏一眼，随即压低声音就说，不想死的话，你一会儿跟我进病房里，记住，进去之后不许说话，不许乱动，就坐在我身边，等天亮了，没准咱们这几条小命啊才能保住。说完我二话不说的拉着苏苏往病房里面走。一进病房，苏苏看到说书林以后顿时吓得花容失色，张嘴想尖叫。其实也难怪，这说书林穿着古人衣服，脸皮子惨白，嘴上跟抹血了似的，神经不坚韧的人看见直接被吓崩溃呀，别说小姑娘了。好在我眼疾手快，及时一把捂住苏苏的嘴，要不然等她尖叫出来可就完了。被说书林看出端倪，我就算通天本事也保不了这姑娘的命了。被我堵住嘴，苏苏看到我对她神眼色，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，不过身子仍旧跟筛糠似的抖个不停。这我能解释，我第一次碰见脏东西的时候也吓得不轻啊，不过眼下这情况，你就是吓死也得继续待着。我当即拉着苏苏坐到床边，这才笑着对说书林说，先生啊，人我请进来了，您的故事可以开始了吧。说书林这才点了点头，继续说起他的故事。整整一夜，我们几乎都是在说书林听他说书过程中，简直是备受煎熬啊，时间仿佛一下子变得很慢一般。好不容易坚持到天亮了，那说书林看了一眼窗外东方的鱼肚牌，这才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对我们就说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，回见。说完直接推门就离开病房了。这时候天地间的阳气也开始逐渐加重，花木兰显然是不能久留的，直接钻进我的手结沙里。苏苏到现在仍旧身子颤抖不停，哆哆嗦嗦的就问我，昨晚那到底是什么呀？你难道还猜不到是什么吗？我看了苏苏一眼，沉声说道，这件事情啊，你还能躲过去，现在既然撞上了，躲是躲不了了，想活下去就只能按照我说的做了。苏苏显然也是吓坏了，在一旁只知道一个劲儿点头。这时候张博文这货大大咧咧说，老板，昨天晚上脏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我对付脏东西这么多年，还头一回见到这么好吃好喝招待人的。那是好吃好喝的吗？我有些无语了，这人呢也真是的，犯虎的时候也不挑个时候。不过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没告诉他吃进去的是啥东西。我自己呢吃了一个活蚂蚱，喝了一口脏水，到现在还个劲儿犯恶心呢。他把那些都吃光了，要知道真相的话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索性我干脆跳过这个话题，把那说书林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上一遍。苏苏听完之后脸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，你是说今晚他还要来呀？肯定会来的。我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苦笑说道，不听他把他故事都讲完的话，咱们一个都不能离开，一旦离开，不管天涯海角，他都会找到你的。不过那个时候就不是给你讲故事那么简单了，而是向你索命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